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快哈、哦！一下课，一下子就过了。好，请看到讲义82页。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熏习。好，我们先来看文啊、哦，这个是《大圣论》的文啊、哦。好，那复次就是接下来。这个何等啊？何等名熏习啊？这个熏习这个语词的意思是什么啊？这是古文的问法：何等名为熏习？就熏习这个语词的意思是什么啊？那熏习能全。何为所全？这很难懂，对不对啊？熏习这个语词，它就是能够去解说这一个道理的一个语词，对不对啊？就是熏习，它是能全嘛？这个语词是能全嘛，可以了啊。那它所要解释的那一个内容的事物是什么东西？我们有个语词嘛，对不对？语词有一个指涉的对象，听得懂吗？语词，对不对？你可以讲，那它的具体的东西是什么？它会有个对应的具体的东西，对吗？哈，所以它会有一个所全，就是它的一个体是什么了？啊，法体，可以吗？它指什么东西了？而不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哦？这名字连接到什么东西啊、哦？它是在描述什么东西来了啊、哦？听得懂吗？啊、哦？好，那就问了两个问题。那导师后面会讲，他其实是回答一个问题啊、哦。他回答哪一个呢？何熏习能全？何为所全？那后面就解说为啊，依彼法俱生，俱生俱灭又跑出来，有没有啊？就依彼法而有，然后呢，与彼法俱生俱灭，懂意思吗？啊，这彼法是什么？杂然平法，自己注记。按照导师的解释了、哦、导师也是根据注释书、哦、好，此中有能生彼因性，就是在俱生俱灭这样过程当中呢、哦、会产生一个能生彼的因性、哦、能生彼，这个彼是什么？杂然平法、哦呵呵，可以吗？这样的一个能生彼的这个因性，就是所全那个东西，就是熏习所指涉的那一个法啊、哦。好，那就后面就举这个譬喻啊、哦，俱胜是什么？胡麻啊。哦，俱胜中有花熏习啊，啊，俱胜与花俱胜俱灭又要在一起了啊。好，那是诸俱胜能生彼相因啊，待能生彼相因而生。好，那又如这一个所立贪等行者，贪等熏习依彼贪等俱胜俱灭。此心代彼生因而生、哦、就这样的一种心啊，带着这个贪啊、哦、的这样的一个因而生起、哦、好，再来就是多闻、哦、依闻作意俱生俱灭，此心代彼记因而生啊、哦，多闻能够 记忆嘛，对吗？哈，好，记忆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了啊。好，由此熏习能摄持故，名持法者啊。那多闻之后就能够记忆嘛，对吗？哈。好，那阿赖耶熏习道理，当知一二。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导师说，三相是以种子熏习这样的一个内涵作为枢纽，也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样可以了。种子生现行是什么相？因相。现行熏种子是什么？果相，对吗？那因相果相的综合就是自相，对吗？好，在安立三相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好，也就是以熏习为枢纽，但是熏习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呢？熏习一名所权的法体又是什么呢？熏习是能权的名称嘛，那它要指涉什么东西呢？对吗？那这一些还没有说明，所以论中就问，就前面何等名为熏习，就是熏习的名称是什么？一啊，熏习能权何为所权啊？就是熏习这样的一个能权的一个名称，它所指涉的事物是什么啊？好，那初具问熏习得名的理由，次问熏习所权的法体啊，意义就是他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了啊？我这个名字啊，好，虽分二问，但下面的说明呢，只说明什么呢？所权的熏习，就所权的熏习法加以解说啊。那所权的法体。明白了，能权的名义就可以明白啊，就这是什么一举什么二得是吧？好，来我们看接着就是所权了啊，赖耶于彼一切杂染品诸法俱生俱灭。赖耶主要是指这个赖耶种子了，对吗？我们前面讲种子会生现行，对不对？现行，因为现在的种子是杂染种子，所以升起的现行是杂染法，对吗？然后这些杂染法又会熏现行，它是什么？俱生俱灭，对不对？好，那导师说从俱生俱灭中可以知道两个意义啊，或是定义啊。第一个，同时具有，就是赖耶跟杂染品法同时啊，然后呢，无常生灭，可以吗？啊，好，与他俱时生灭，所以刹那升起的本事中具有。能生比一切杂染品法的因性，赖耶与一切杂染品法俱生俱灭，他俱时生灭。这个他指什么？好，这有点不好懂，对不对？好，至少就是说，后面他讲刹那升起的本事。什么东西在本事刹那升起？ 应该指的是种子，对吗？哈，对吗？哈，种子啊，就也就是刹那生灭的本事当中，就具有能生比一切杂染品法的因性，这就是种子了啊，熏习。俱生俱灭的时候，那就有熏习产生，对吗？哈，好，那这因性呢，就是熏习的所权。好，所以这个因性就是熏习这个语词所指涉的东西，这样可以吗？啊，好，那导师说这样看来，熏习有两个意义啊，所以导师都很贴心呐，啊，就怕我们会弄得很乱，然后就说这里面有一些同样的一个语词，它有不同的意义啊。好，这熏习呢，第一个意就是杂染诸法，染就是让赖也变得杂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以吗？染就是把赖也弄脏了，哦，让它不清净这样子，可以吗？哦，也就是它就是熏习在这边就是一个动作，对吗？啊，哦，就让赖也产生一种不清净的一个情况，对吗？所以这个熏习是动词，就是染，对吗？啊，哦，好，第二个呢，熏习这样的过程啊，哦，或这样的一个作用中呢，引起赖也中能作为杂染诸法的因的东西，那这个也叫做熏习。导致后面有一个括号，有没有种子？所以这个熏习是动词、名词，名词。对对，要训练大家要看得懂，要不然大家听完都还是头脑晕的啊。好。好，所以熏习有两个，一个是当动作，对吗？哈，一个是当动作之后的一个结果，就变名词，对吗？哈，好，那动作之后的结果叫它就是什么概念？种子，对吗？哈，所以我们前面一不断跑出熏习，有没有？有跟大家说，哎，这边注记一下，就是种子的意思，就因这边的注释，我们才敢这么说了啊！好，好，所以意在能熏，能熏就是第一个意思，当动作，对吗？啊，一个是在熏成之后的事物来讲，就是第二个，可以吗？啊，二者虽同名熏习，但这里的熏习指的是种子啊，熏习所权，熏习这个东西所指涉的东西叫做种子，可以吗？它就是因性，对吗？杂染法的因嘛啊。好，我们看到83了啊，那如具圣中有花熏习啊，那这个是譬喻了啊。俱胜就是胡嘛，胡嘛大家知道嘛，我们现在好像叫芝麻嘛，是吗？胡嘛就是芝麻，是吗？啊，哦，印度的风俗会用这个香油涂身啊，那，哦，这个香油制法就是将香花和俱胜埋在土中，让它坏烂啊，哦，然后取俱胜压油。胡麻本身虽没有香花，但这花香啊，但经这个香花的熏习压出来的油就有花的这个香气，可以吗？所以这个油就有那个花香啊。好，所以这个芝麻跟花，我们好像有一些地方是用炒的嘛，一起去炒是吗？啊，哦，那 味道就会进去。古代它这个印度它是埋在土里面让它烂坏啊。好，那这样的这个巨胜就是这个胡麻呢，压出来就有花的香气啊。好，那譬喻中花是能熏，对不对？巨胜是所熏，那花是指什么？杂染诸法，对吗？啊，巨胜指什么？阿赖耶，对吗？哈，对吗？哈，是阿赖耶受熏嘛？对吗？哈，好，好，巨胜与花俱生俱灭。九支所熏的俱生就带能生彼香的阴性而生、哦、而存在了，可以吗？这个生就是存在，听得懂吗、哦、好，俱生本身没有香气，因花熏习才有，所以名为带彼、哦、带能生彼香的阴性而存在。好，那这个是这一个香油是吗？就是带着花香的油啦、哦、好，再就是堪行者的这一个譬喻、哦、这边导师说经上说的贪等行者、哦、指贪等烦恼比较强的人、哦、那比较强的人什么叫比较强？第一个就是他发脾气，那个嗔的那个力度会很强，可以吗？哦，那另外还有一就是他也很容易发脾气，贪呐、啊，哈、哦，这个贪就是我们用嗔好了，嗔比较好举譬喻啊、哦，所以这边的强呢，啊、哦，也就是。这个烦恼很强，第一个它容易发作，对吗？压不住嘛，对不对？第二个一发起的时候那个力度都很大， 懂意思吗？如果以声音的话就是骂人会很大声，是吗？吵架一般不是很生气会有一个音量，对不对？很生气的时候音量会变大，大家知道吗？大家没看过，红红没有看过，那佛学院的学生也会吵架，好，越吵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大，好，大家不要吵不要吵，好，各打五十大板，好就举譬喻啦，好好，那这边这个贪，这边是说贪啊，哈，它这个等就是这一个嗔，对吗？啊，痴等是等于嗔，等于嗔，嗔痴啊，这一些啊。好，那导师说，并不是他升起贪心的时候才称为贪行者，是因为他有贪等熏习、哦、那这熏习呢是由他的心、哦、与贪等俱生俱灭，这个心、啊、跟这一些心所俱生俱灭，可以吗、哦、久之心就带着这个贪的这个贪心的声音而存在、哦、好，因这贪等熏习，所以贪等烦恼才坚固强盛起来，那这样的人就称为贪行者、哦、也就是这种贪行者是从他的一种时常会产生一些某一种心所活动，对吗？哦、 那这些经常会产生这些心所的活动，什么原因？就是熏习的，对吗？比较强。那再来多闻呢，就是多闻者就是多闻熏习的人啊。多闻广博的这个学者就是学习者了啊，他修学过什么以后都能牢记在心啊。有些人有这种特质啊，那这种特质有些人可以训练的，是吗？好，那他被称为多闻者，是由于多闻熏习的关系。好，那个闻呢，不但指耳听目见啊，从闻而起的思维，闻所引起的闻慧，都叫做闻啊。所以导师这边的闻有做一个说明，那这个说明也可以让我们去反省我们在文法的时候有没有这一些内涵，或者是这个身心的一个运作啊，不只是听啊，对吗？还要什么起的思维？那后面导师有个作意有没有？什么意思啊？因为在佛法里面呢，有时候作意就是思维的意思。作意在心所法里面，它就是注意而已，对吗？但是在思欲流支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如理作意，对不对？如理作意有时候又翻成什么？如理思维，它其实就是思，它不是注意而已啊。听得懂吗？注意它就没有那一种深刻的去思维一个道理的那个活动，他就只是注意，懂意思了哈。好，所以大家看到这些语词，它有时候一词多义，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好，所以思维对不对啊？然后闻思维之后引起的闻慧。所以这里面，个人在读，它有个层次了哈。听见之后要怎么样？起一个思维，对吗？思维之后，慢慢的透过身心不断的锻炼，思维那个道理还要去锻炼实践这个道理，懂意思了哈？然后身心慢慢的这一个澄净，听得懂吗？清澄，净就是一个是平静的静，一个是干净的净，可以吗？好，那当心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呢，当我们再去读这一些经文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体悟，不是开悟体悟，那这个就是闻所成慧。所以闻所成慧在导师的一个描述当中，它是一个，不是我们现在听完之后知道这个道理，这样而已了。这个是闻所成慧的一个发展，还没到圆满的一个过程。你要先了解嘛，对吗？了解之后呢，你要透过这个身与清净的一个活动的实践。懂意思，至少要有戒行嘛，对吗？那慢慢，当心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变得比较怎么样，澄净，对不对？那 对于这一些开示的教法，我们再次阅读或是听闻的时候，会进入一种感悟的一种状态，听得懂了啊、哦，感悟的状态。导师的书有讲到这一，他当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一种定义啦，但是他导师描述太虚大师曾经在读般若经，有没有？太虚大师他自己讲，他去阅藏嘛，一开始都乱读嘛，看到什么喜欢就读一下这样。后来有人跟他讲，你要从第一册和第一个经开始这样读啊、哦，你这样杂乱这样看，你不会有什么收获。然后他就照着做，他人也蛮乖的，一些里面比较资深的跟他这样讲，他就照着做。太虚大师了哦，好，大概读了一个多月之后，他心就静下来了，哦，他经常如理思维，哦，跟般若。跟法相应嘛，对吗？哈，他有的是读到这一个一切法如幻如化，乃至有法更胜于涅槃也如幻如化，有没有？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他就突然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他看到这一些灵虚影像，就是灵虚影像应该是要表达很多一些。很，这一种实际的东西都变透明的了，哦，听得懂吗？哦，就本来是一个很，英文叫 concrete 是吗？concrete 是什么？很实在的，哦，就变得不是那么实在，哦，灵虚影像这样子，哦，那据说大虚大师那个经验之后呢，他的这个理解力就变得。非凡了啊，哦！以前不懂，之后都懂了哦。但他后面有补一句话啊，哦，以前那个很强的记忆力从此就消失了。他以前记忆力很强，哦，那经过那次经验之后，他变那个领悟力特别强啊，哦，那记忆力就没那么强了啊，哦。那后面他又讲，也得近视了啊。哦就很乐藏也蛮伤眼，虽然很认真的、啊、哈、哦，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读龙藏哈、哦，龙藏应该字算比较大一点的了哈、哦，但是那种灯带不是那么亮，读久了都会眼睛都会有一些损伤，所以他就得了近视这样子啊、哦，好，所以这边导师说。不但是这个耳听目见，对不对？哈，就一般我们能够接触到佛法，要么就阅读，要么就听闻嘛，耳听目见，哈。然后听完之后要起思维，对吗？哈。然后呢，引起这个闻慧，啊，那这边闻慧就是闻所成慧，达到圆满的一个状态，懂意思吗？啊。所以，我们现在对佛法的一些理解啊、哦，一次一次比一次深刻，这叫什么？这个都算是朝向闻所成慧圆满的一个过程了啊、哦。基本上比较多是生得慧，因为你能够理解，这都是生得慧的啊、哦，都还是比较知识的一个层面，听得懂吗？那这一些还不够啊、哦，一定要怎么样？如理思维啊、哦，然后让身心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正见或是信念啊、哦，对于一些道理呀、啊，哦，正确的这一些行为啊，啊、哦，会有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力量。让我们不会去做坏事，明白吗？啊、哦，所以持戒不是 只是这个不做，你如果有很强的正见，你连想做都不会去想，懂意思吗？哦，你如果没有很强的正见力的话，你知道这个不能做，你会忍不住想去做，听得懂了？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这边学习佛法，为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提升我们生命的一个层次嘛，哦，那这个生命层次要做什么？就是能够改善这个世间的种种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嘛，哦，那这些情况少，我们也会比较快乐，哦，自己快乐，周遭人也会跟着快乐，哦，就这个乐呢是佛法很强调的啦，是要拔苦嘛，娱乐嘛，对吗？懂意思了，哦，好，那这些东西呢，你要有这样的一种环境，你必须要自己要做得好，然后可以去影响别人，哦，自己经常在做一些有的没有，那你很难去改变这一个世间的环境，对吗？你自己都被破坏了，怎么去改善它，哦，你要先不去破坏，哦，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对吗，哦，但是知道是知道，有时候你就忍不住又去做，什么原因大家都没有去想过，对不对，哦，其实就是正见的问题，你正见没有稳固的建立起来，你觉得这好像没什么，你知道对，但是你不认为它很重要，哦，所以正就是你认为这个就是这个世间要变得更好的一个正确的道理，哦，一定要这样做，而且这样做我们才能够获得利益等等，哦，那这样你才能够这个离恶向善嘛，哦，因为你对那些不好东西你就不会想去做，哦，而不会说，欸，受到诱惑想做但又觉得不能做，啊，忍到最后忍不住，呵呵，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嘛，哦，所以这些问题在导师的理解就是正见没有坚固，所以如果有这个正见坚固，百千劫不堕恶趣，为什么？你不会去做坏事，人怎么会堕恶趣？这阿含经讲的，你有那一个增上的正见，哦，你根本就不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不会做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堕恶趣。好，我们这边顺带提了，哦，就导师这边有一个层次在里面，哦，所以大家这个学习听闻佛法之后呢，哦，要记得就是要去思维它，哦，思维之后要去实践它，哦，然后要反复的不断的修行，就是反复不断的在运行运作我们所学到的这些道理，对不同人做同样应该要做的事情，听得懂吗？哦，就是这一种所谓修行，我们可能对这个字没有什么感觉，哦，那英文通常在翻修行它会翻 practice， 一般说练习嘛，哦，你去看那定就是同一件事情反复不断的重复， 懂意思了，哦，修行就是这样子在运作，就是同样的事情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去操作，哦，去然后它就会就是慢慢变成习惯，哦，好再来这个心与文法的这个作意呢，俱生俱灭，哦，到了第二念这个心升起时，就带着前念所生、所闻所思的这个 既因而存在，升起存在。那这个既因就是记忆的可能性。好，那由此多多闻法的熏习能够摄持于心，不失不忘。所以这边有一个作意，对不对？就是记忆。好，那所以呢，名持法者不忘，也不是刹那刹那的都铭记在心，不过他要记忆时能随时能够知道，听得懂吗？他没有一直去忆持这些东西，但是需要去让他在心里面现起的时候，他就能够现起这些内容。好，那这个不但多闻多贪，这个花熏俱盛的熏习，如是阿赖耶识熏习的道理也是相同。好，那导师接着就讲到熏习的思想是这个经部他们本来就有了，而且是共有，经部又分了不同的派系啦。好，经部知道吗？在部派里面有一个派别，就是经部。好，那不同的呢，在于熏习的所依。这个不同呢，包含这边的唯识大圣跟经部的不同，还有经部本身对于所熏习的所依也有不同的主张。所以他们都认为有熏习这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熏习的这个所依啊，大家的这个主张就不同。那对于这个熏习的有无，其实大家都没有争论了。有争论就是到底熏习的所依是什么。我们看到84页。好，大圣者说熏习的所依呢，只有阿赖耶，除此没有一法可作为熏习的所依。这边的所依就是载体啦。熏习就是什么种子嘛，对不对？种子它依在哪里呢？阿赖耶，对吗？好，那经部他们则因为他们不认同有阿赖耶的存在啦，所以不是承认阿赖耶为熏习的所依。那他们离阿赖耶还是可以成立熏习，就是种子有一个所依了。所以他们不承认，但是呢，我这个唯识认为除了阿赖耶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对吗？所以两边的意见就不同，就产生了这一个论战了。那在角注18这边有讲到经部这个受熏持种的一个载体了，有看到吗？那第一个引文是唯识学探源，讲到经部有三大派，六识受熏、六处受熏跟细心受熏。好，但是呢，在第二笔呢，说其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有几项？四项，对不对？那怎么回事？前面说三派嘛。那这四项四种主张的第四种主张已经归入这一个瑜伽大圣是吗？所以站在声闻不回来经部时只是前三系是吗？好，所以 这两个地方讲的稍微不同了，让我们对应一下。细心受训在第二笔也有，对吗？然后呢，六事受训好像没有很清楚，六处受训是第二个引文，对吗？在这一个说一些有部，这一个应该是比较后期的研究，应该是比较准确了，比较准确。那三大派六世受勋的，可能在说一些有部的这一个引文当中的，可能会对应到一跟三呢、啊，是吗？可能一又比较，一比较是直接的对应，听得懂吗？哦，因为第三个是摄心互勋，这是具摄论的。的一个主张、哦、好，总之导师的书里面早期跟后期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哦、什么原因他修正了可以啦、哦、但导师有个习惯，就是他不会把以前讲的不是很正确就把它改掉、哦、他就保留当时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哦、年轻不懂事让大家知道、哦，说当时他所接触到的材料，他归纳出来是这样子啊。那后来他又看得比较详细啊，他所看到的材料又更完整啊，所以又有比较更精准的一个陈述或论述啊。所以导师有时候他的著作若有前后期的差异的话，他也提出一个原则，就是以后期为主了、啊哦、至少他晚年是这么认为的嘛、哦、可以听得懂、哦、所以以后再给大家看他的书，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开示，就是他的书前后期有时候会不同、哦、他不同的时候哪一个为他认为比较正确的，那他有提示是后期这样子啊、哦。好，那今天的这一个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也刚好告一个段落了啊、哦。那下星期好像是连假是吗？下星期清明连假啊、哦，那我们就停课一次啊、哦。那大家好好的把今天那么困难的内容再复习一下啦、哦、然后也预习后面的部分、哦、那其实这些道理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跟我们生活无关、哦、它其实是有关，它在讲一个阿赖耶识跟这个世间存在的法或我们心所活动的一个关系，就是熏习这一件事情、哦，你为什么经常会有一些心所会出现，比如说贪的心，对吗？或是嗔的这个熏习，你过去比较常接触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活动嘛，对吗？所以那你觉得这一些经常现起这些活动对我们是干扰的，是负面的，那你要想办法去改善，还是透过熏习去创造另外一种好的熏习，对吗？然后把不好熏习慢慢的淡化，那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好。那这些道理都是要告诉我们修行是可以改变的，而且要多这一个起这个善的身心的活动，因为它会熏出熏习出来的嘛。你越经常有这些心的活动，身心的心精神心理的活动，越比较多正面的这样的思维，你的人生观会比较正面啊，身心状态也会比较有多的正能量，不会经常 去处在一个比较负面的思维，这都是要去训练的。熏习，听得懂。今天讲的这些都是跟这个有关联的嘛？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